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聊一下香港。本来这个整个这个论坛的起因呢，一开始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想讲一下香港问题。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啊，我们92年的同学的话，97年7月份毕业之前，在五四大商场上面实际上是亲眼看到了大屏幕上显示的这个香港回归的场景，当时很多同学都站在那个操场上，相信这一幕呢还是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本人呢是2008年8月8号应该是8月7号吧，来到香港，就是从美国毕业以后。那么8月8号这一天呢，实际上是奥运会开幕，相信大家还很有印象。那么一晃呢，在香港呢就待了13年了。那么这13年呢，对香港的理解呢，的确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尤其是我前面几年在大学教书的话呢，其实坦率讲，跟香港社会的这个互动性啊，其实也并不是太强。然后又接下来呢，大概六年的时间呢，我在诺亚工作，那么我就很多时间呢要出差，就是在国内的时间呢，基本上要占掉我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也是感觉和这个香港的这个互动性呢也没有那么强，直到呢就是19年，一个是社会暴力事件，那再就是2020年整个疫情封锁，到今年使得呢就有大量的时间呢就是留在香港啊，就是重新来思考一些香港的问题。我发现呢，在这个我们的92的同学群里面呢，实际上是在香港工作的同学其实并不多。就拿我们自己经济学院来讲，92、93在香港工作的同学加上一些研究生的同学，我印象里面大概也就十来个同学而已。那么平时呢，大家在这个群里面呢聊香港的话题，我感觉占的这个时间呢，占的这个比重呢还是相对不少的啊，有很多的关于香港讨论。我平时呢因为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很参与，再加上刚才说到的，就是我自己对香港的理解和认识呢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可能和大家的看法对香港的理解的也比较的雷同。那么到后面呢，可能我慢慢我发现，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下来，我感觉我可能看香港问题很多呢，可能跟群里面的这个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跟绝大部分的微信群里面关于香港的看法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的。那么香港的这个现状或者说是一些大概的情况，我想大部分同学也都有所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在理解香港问题上呢，我们要去从一个非常本质的最深层的东西去理解它，就是它的这个体制啊，它的法律跟内地呢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个有新的研究呢，就或者说过去很多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呢，认为呢真正决定这个世界上面呢国家和国家之间呢很多人的行为啊，人的思维方式，整个制度结构，包括一些市场的发展、金融的发展呢，实际上归根到底是跟这个法律制度有关系。那么法律制度呢，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每一个人，而这个影响呢，实际上是在我们非常小的时候就影响我们自己了。虽然我们可能不见得能够理解香港人他小学时候受到的教育，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个在大陆受到的教育，相信对每个人都是影响非常深刻的。比方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是国家利益在个人利益之前，对吧？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有这个大陆法啊、民法这些国家呢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反过来讲呢，在这个我们说的普通法或者英美法或者海洋法这些国家呢，它其实从很小就教育你的个人利益要高于集体利益，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只是一个点啊，你们这里面如果展开讲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方面。那么光这一点呢以及它延伸的这种差异性呢，就会体现到整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那么到今天来看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地人看香港人不理解，香港人看内地人也不理解，其实本质上呢就在这一点上面体现的是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差异呢，体现在呢，就是我们呢，在国内呢受的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呢，主要是这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那么这个理论呢，它是强调啊唯物主义啊，强调这个经济利益是高于这个其他的 政治啊，这种就是所谓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啊，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对吧？但这件事情呢，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观察呢，在香港，在英美，他们真的不是这么理解的啊。他们的理解就是制度决定一切，他们把制度呢看在经济，他们认为经济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制度造成的啊，跟我们的看法呢正好又反过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现象啊，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跟香港人呢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啊，非常大的差异。那我待会儿随口举几个例子啊，然后我希望，那么我举一个几个简单例子吧。其实比方说绝大部分人看香港呢，尤其内地朋友啊，就是不管是什么程度的，比方说北大的同学或者是其他社会上方方面面，那么他们把香港的问题呢，包括国家领导人啊，都认为是深层矛盾呢，主要是土地问题，或者说是主要是这个住房问题啊。那么他们把很多的社会的这个矛盾呢，指向这个发展商啊，认为香港的地产商呢，是所有问题的矛盾的根源啊。所以国内呢，包括在很多人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回到内地以后啊，他也坚持这样的观点。我这里感觉特别明显，很多人在香港生活六七年，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去融入当地，还是用马克思的那个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香港人，看待香港社会。这个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去看香港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你就会发现香港人这么多年啊，就是房价一直很高，相对于收入来讲，但是呢这些年呢，他一直没有把住房问题当作他社会的核心的问题啊，这是香港跟内地看这些问题的很截然不同的地方。比方说社会暴力事件，19年的，还有2014年的战中，他都没有任何人打出我们要解决房地产问题啊，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啊，我们要打倒地产商啊，这个是国内绝大部分人普遍的看法。那么当然国内人甚至会认为呢，香港人没有这个觉悟啊，觉得香港人傻，觉得香港人笨，觉得香港人被洗脑了啊。但我个人感觉呢，这种居高临下的这种上帝视角看问题啊，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社会问题的一个角度。再比方说，我们都在香港每年的7月1号呢，过去都有游行的。那么游行这么多年下来呢，它只有一年，就是2011年呢，当时呢打出了叫打倒地产霸权这么一个口号。当年呢有一本书出版啊，就是地产霸权。但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本书呢其实是很多年前写好的。很多年前写好的，整个这本书 90% 的内容呢，它其实只是在讲香港整个房地产的发展的历史，并不是说要打倒这个地产霸权。只不过呢，这本书呢原来是英文版，后来呢在2011年呢重新翻译成中文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这个出版商为了牟利的话呢，他就把这个标题都改了，然后呢加了一章，让这个作者重新写了一章作为最开始啊，就是讲现在香港的这个住房问题很严重啊，使得这个的确也是很严重啊，这点我们完全不否认它。那么就使得在2011年呢成为了一个主题，但是前后都没有以此作为主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几乎所有的批评香港的人都是把这个住房问题或者是发展商的问题呢作为一个观察视角。但是你如果去跟香港人聊呢，香港人就说，假如房价是一个大问题的话，那香港在回归前就应该不断的游行，不断的造反啊，不断的闹。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说呢，就香港和这个内地人看香港问题啊是非常角度不一样的。那么香港人到底认为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认为问题出在呢是出在这个政府啊，政府呢实际上是不作为。那么这个政府不作为呢，曾经是历史上面啊，我们说港英政府留下来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呢，香港人呢其实是很矛盾的啊。一方面呢，他很尊重这个传统啊，尊重制度。刚才说的，他们把制度放在第一位。其实内地其实也是一样的。简单讲，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当我们去看别的国家或看别的经济的时候呢，我们又用自己那一套思维方式呢去套用我们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吧？觉得是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政府。所以我们 一定会觉得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不好，然后或者是很多垄断，很多发展商造成了很多矛盾，使得呢香港政府呢没有办法运作啊。但是在香港这边呢，大家的想法是反过来的啊，他们觉得呢就是发展商啊实际上是按照这个经济的规律自行的在这里自由的竞争，只要我不违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垄断啊，那么他们也并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就包括在美国，现在共和党也不觉得这些垄断是个严重的问题，和我们有时候经济学家或者民主党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理解我们说的这个核心矛盾。香港这边呢，香港人看他们认为的深层矛盾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的最深层的矛盾呢，其实就是我认为就是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认为呢这个经济发展缓慢了。就这些年经济发展缓慢了，而这个认为呢，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政府呢不作为造成的啊，政府被很多过去的制度呢束缚了，然后他们呢不愿意去改变，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呢好的工作呢被大陆的移民抢走了啊，这个是他们认为核心的矛盾啊，他们并不把房地产或者是房价太高作为那个核心的矛盾，当然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不是放在第一位的，甚至不是前三位的。当然如果你专门去做调查问他们房地产问题是不是你觉得最重要的问题，那他当然还是会选这一项。很多时候的一些民意调查呢都是给定了选项，那么这个设计问卷的人呢已经有一个答案啊，等着大家来填。好，那说到这里呢，我就今天我也不想展开讲太远啊，因为太远的话香港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那么总体上来讲呢，就香港呢回归到今天呢24年就是到明年呢就是25周年。那么这25年下来呢，可以说还是一国两制呢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这个里面呢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当年呢这个设计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呢低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香港这里面的大部分居民呢，他实际上呢跟这个远离这个中央啊，就是很边缘的这个地方，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年这个越南啊，很多这种离中央很远的地方呢，它都是不太服管的啊，他有这个传统，再加上英国人在这里殖民150年，那么这边呢整个的思想啊，整个的这个文化呀，就跟内地呢有本质上的差异。你这里简单顺带讲一下这个澳门啊，澳门的这个法律呢，它恰好跟国内的我们的法律呢实际上是同一个体系，是大陆法啊，香港呢是英美法，是这个普通法，所以这两个法律之间的差异呢，导致了这个澳门和香港跟中国的内地的关系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澳门是因为赌场经济依赖大陆游客，所以澳门跟这个中国关系很好，这个其实这个理解是很浅薄的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因为它的这个深层的法律的结构的差异，以及呢当然还有一些历史上的差异，就是说在60年代澳门和香港分别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历史事件那么在香港呢是这个英美港英政府赢了，那么在澳门呢是葡萄牙政府输了所以那个从60年代开始呢，这个澳门呢就非常的向往回归这个内地，那么香港呢就这个分离心呢就越来越强。讲了这么久呢，就是想说呢，就是那么香港本地人呢，其实对于港英政府呢，在70年代、80年代的整个的产业规划、经济的这个发展上面呢，他们是非常怀念的觉得当年的话解决了很多人的住房问题，公屋用公屋来解决住房问题，然后呢推动经济发展，使得香港呢成为四小龙。那么回归以后呢那么历任的特首呢可以说呢缺乏这种决策的能力当年的话可能只需要执行那么伦敦的决定，那么到了回归以后呢，因为中央呢其实是一直跟香港呢保持很远的距离当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没有人来指导香港应该怎么发展。那么历任特首呢又卷入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上面的一些纠纷，那么这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纠纷呢，就是回归以后要不要跟深圳广东去融合跟内地去融合，特别是跟广东省去融合。那么由于当年刚回归以后呢，首届政府的这个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他本人呢是非常的忠实于英国， 那么他呢就反对这个发展，所以就导致了呢一直呢就是隔离的。所以现在香港大家看地图也好或者来过香港的朋友也都知道从罗湖落马洲深圳那边过来整个新界基本上是保持着一个非常的田园，非常的这个农业经济的一个生态那么大量的土地当然它有大量的郊野公园，那么就大量的非常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叫丁屋就是三层的这种楼，每层70平米。那么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只有当它经过了狮子山以后，慢慢进入到市区，从九龙然后到这个港岛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么由于长期呢就是不发展新界北这一块所以呢就导致了呢香港呢就是经济呢过度的依赖于非常传统的这个金融以及房地产，加上它过去的一些贸易一些传统的这些产业呢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慢慢的衰落那么金融呢在不断的崛起那房地产呢其实占经济中的比重呢大概是 20% 到25%左右那么金融呢大概也是 20% 左右，再加上呢传统的那些所有的行业加起来零售餐饮然后这个旅游各种这些呢贸易加起来大概是 60%， 所以这是香港的一个经济结构。那么这个经济结构呢它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呢都是在市区内，特别是在港岛那么在新界北这一块呢过去呢就是一直处在这种比较荒芜的状态土地也比较分散，然后政府呢也不太想去发展他们。那么这里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政府为什么香港政府一直不愿意做事呢，对吧？这件事情可能是让大家感到很意外的，为什么在回归前70年代80年代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什么很愿意做事呢，对吧？那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在2002年呢在香港本地呢发生了一件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我相信内地人应该都不知道，然后呢很多在香港工作了生活了很多年的人肯定也不知道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呢这个香港政府里面有一个官员他负责处理这个土地问题，那么这个官员呢是很有作为的一个官员，他呢就是帮助一些发展商呢去解决这个开发过程很缓慢过程中间他利用他的权利呢做了一些特批，那么这些特批呢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个当地的就是设计相关的这些人员呢都是从中间是获益的，获益呢就包括我们讲的发展商，包括这个居民包括这个政府当时要推动的一些事情比方说要建那个公共停车场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有一点点打破常规的，因为常规下面呢就是大家做事是比较慢的那么他呢打破这个常规呢把事情做得很快完成了，但是等到他退休以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发展商的公司工作，就是一个旋转门的事件。那么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02年以后呢就被这个整个社会舆论炒作炒作以后呢这个人呢就身败名裂，就非常像今天的李云迪事件，就他做了一件，当然跟李云迪不是完全一样就他当时做了一件呢就是对经济对居民对发展商都有利的事情，只不过呢等到他后来退休以后因为有这么一个动作呢反而呢让社会呢觉得有官商勾结。这里特别想说一下就官商勾结这个词呢在香港呢坦率讲我08年来香港的时候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官商勾结这个词还是很普遍的在媒体上面，特别是当时呢是这个曾荫权做这个特首，所以这个官商勾结这个词在香港舆论是很普遍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曾荫权下来以后，梁振英上来以后，到现在这些年其实在香港你很难听到有人讲官商勾结这个词没有，几乎没有人在讲这个词了。那么当然以某种程度上讲也跟刚才说的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个官员呢他就被舆论呢就社会性死亡，所以就导致了一个做事的官员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使得接下来很多官员呢都不愿意做事所以这是香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矛盾。再加上呢就是香港人呢比较尊重英国人留下来的很多制度，这些制度呢很多其实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去修改这个制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矛盾。那么这些年呢香港人呢这个可以说房价呢可以说是从03年的 SARS 的低点呢慢慢回来，那么在这个回来过程中间呢差不多到2012年回到了1997年的这个高点。那么在这个回来的过程中间呢香港政府确实做了几件很错误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当时呢就完全不供应土地了 啊，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国内大家都知道，就是地方政府都在卖地啊，都希望把地卖的价格越高越好啊，卖的越多越好。但香港政府呢，居然在03年之后啊，就才改变了这个卖地的制度啊，然后呢，使得这个土地呢，基本上呢，政府内部设了一个很高的价，然后发展商呢，觉得这个价钱呢，就是我用这个价钱，我根本赚不到钱，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很多年呢，几乎没有供地。那么现在香港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每年的这个私宅的供应啊，就私人住宅的供应呢，大概是一年只有不到20000套。那么公屋还有居屋呢，作为这个我们说公共的这个住宅呢，它其实占到了香港50%的样子。那么剩下来的话呢，就是私人住宅。那么私人住宅每年20000套什么概念呢？我告诉大家，20000套的话就是每年流入香港的外部来的人才。海外回来的内地来的这些相对收入比较高层面呢，是远远不止20000人的。那么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刚才说的香港人看社会问题，他们就很反感这些内地人过来，穷人过来呢就是抢他们的公屋，那么富人过来呢就是去把那个楼价推高。所以香港的这个房价呢，确实在03年呢到12年呢就连续涨了这么多年，就终于回到97年。那么在这个涨的过程中间呢，香港那个特首就是曾荫权啊，他一直在讲我们的房价还没有回到97年，所以不用做什么改变。那么所以现在呢，曾荫权呢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啊，在住房供应上。但是呢，记得我前面讲的啊，就是香港人并不把这个住房问题视为社会的头号问题，所以在香港历任特首里面，现在这么多特首下来啊，香港人口碑最好的特首是谁呢？就是曾荫权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矛盾啊，就是站在我们内地人的眼光来看，曾荫权是造成香港这个住房的供应不足，香港房价这么不断的涨，是罪魁祸首。但是在香港本地人里面呢，香港人觉得这个曾荫权啊，就是在制度下面做事情啊，然后觉得他做成了很多年轻的时候做成了很多不敢想象的事情，为香港人创造了很多福利。至于后来的这个住房问题呢，大家觉得可能也是啊，就是缺乏眼光，但是并不觉得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12年以后呢，那么新特首梁振英上来以后呢，他是说我要把房价压下去啊，我要给大家建更多的住房啊，结果他并没有做到啊，他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对他更失望。就你给我很多承诺，让我以为你可以控制，让我以为你可以解决问题，然后我就继续等待。结果等待以后发现，哎，整个香港房价呢，在12年之后呢，涨得更快了，特别是16年、17年是涨得更凶了。所以整个香港对这个香港的问题呢，12年为什么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呢？为什么12年之前香港对内地的印象很好，12年之后的印象变差了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大陆人不断的过来啊，然后推高了这个房价，然后觉得这个梁振英呢，觉得跟不是香港人，他们觉得他的说话的语气啊，他的思维方式啊，完全是大陆化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又造成了一轮新的矛盾。那么刚才说了这么久啊，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点点简单的背景。那么刚才说了，既然房价显得这么严重的话呢，我就想还是要给大家几个这个观念上的一个修正啊。第一呢，就是如果你以香港人的收入，比方说家庭收入中位数大概是20000港币啊，大概是2到2.2左右的这个月收入啊，中位数大概是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其实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高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深圳上海现在非常富有了，其实你如果把中位数字拉出来看的话，上海可能只有6000啊，深圳可能差不多。所以如果你用这些估值的指标，比方说收入水平，或者是这边的这个租金收益率，或者是以这边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怎么就是利息啊，贷款利率来衡量的话呢，其实香港的房价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变态啊，它总价是很高啊，单位价格是很高，但是你用估值来看，它并没有那么不合理。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北大，比方说北大同学，如果你们到香港来看，肯定你们都是在市区旅游啊，市区看到的东西，对吧？所以你看到的房价可能全部都是1000万以上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香港这些年来呢，其实1000万以上的这个住房占成交的比例呢，基本上只有20%，那么80%呢，其实都是1000万以下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讲一下上海，在上海的话呢，成交占比最多的住房呢，并不是1000万以上的，而是300万以下的啊，300万以下的住房， 这个成交的比例大概能达到三分之一。真正在上海超过1000万的住房的比例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高啊，但实际上我相信可能跟香港差不多啊，20%甚至更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住房问题前面我讲了，就是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住房啊，它实际上是从低到高慢慢起来的。那么很多人其实是在低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啊。那么对于香港来讲呢，它所有的矛盾呢，都来自于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啊，地理面积太小了，它总共只有1100平方公里，只有7%的土地呢拿出来做住房。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财富又非常多，刚才说了啊，就是以现在的水平，其实都是远远超过上海深圳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导致了它的所有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都是经济或者说是地理面积财富比较多这个优点的一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你看硬币这一面呢都是缺点，你看硬币的那一面呢其实是它的优点啊。所以这个是理解香港问题非常核心的一个点，但很多人只看缺点不去想优点了。我在很多微信群这些年感受非常强烈的一点，就是现在内地人啊都以鄙视香港、看不起香港、看不起香港政府、看不起香港人作为一种优越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啊，非常错误的一种态度。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其实香港依然是全中国里面所有城市里面发展可以说是最完善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几乎它每一个问题，国内同样的问题可能也非常的严重啊。比方说香港40%的人是住在公屋里面啊，40%到50%住在公屋和居屋里面。那么这些居屋其实是不贵的，当年卖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便宜的。那么公屋的话这个租金是很低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去看到香港，一讲到香港就是农屋啊，就是汤房啊，啊都是这些好像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极少数的现象啊。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汤房啊，住在汤房里的人啊，他们很多人实际上是在等公屋啊，他们的确大部分人是从内地过来的，嫁给香港的这个低收入的人，然后有孩子了，然后他们在这里上学啊，其实其他方面吃穿用其实基本上都 OK 的，只是住的小一点，确实这是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问他们，给你们条件让你们回到内地，比方说我们说广东省去生活，愿不愿意？绝大部分选择不愿意啊，因为他们其实在内地也是低层，他们在内地可能居住环境好一点，但是其他方面呢他们觉得还不如在香港。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被媒体制造的这个矛盾，就像我们最近讲李云迪这个事件，媒体报道到底合不合理。那么同样的道理香港一样的，现在如果说香港的坏话，那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好了，有点扯远了啊，我就想呢，那么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就是过去的香港呢，它核心的发展区呢，就是所谓的沿着这个维多利亚港发展啊，一个是港岛，港岛主要就是金融以及各种服务业啊，服务业这里面包括贸易相关的啊，法律相关的，知识产权相关的那么维多利亚港的另一边呢，大家可能平时来是到尖沙咀啊，到西九龙啊，但是呢还有东九龙啊，启德机场，还有往那边走呢还有像观塘、油塘，还有这个将军澳。那么香港的发展速度确实是比较慢的啊，很多人批评香港，比方说你看西九回归这么多年，这个现在才建好大概现在差不多建好80%了，但是确实花了25年时间，对吧？那么启德机场98年就停止运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么多年现在还只建好大概1/3，很多目标呢都是严重滞后的。那原因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因为02年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啊，这个事件其实对香港是很大的伤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英国人留下的很多制度呢后来呢没有去修改啊，没有去修改这些法律。那么像香港现在那些很多的这个商业法律都是50年代的，都还是甚至40年代的啊，它很多没有修改，是使得现在这个城市建设呢有点跟不上这个新的形势。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去观察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个高速发展当作一种，其实在全世界它都是一个例外，它不是一个常态。全世界的常态是什么？常态就是都发展得很慢。比方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你可以说10年20年你都没有变化啊，你说它是不需要发展了吗？不是，它其实也需要发展，但是它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高度限制啊，法规 制度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挑战政府打官司。所以这些年呢，我们内地人呢，就是因为习惯了中国的这个高速发展，习惯看到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力量啊，使得很多民间的这种反对都没有办法反对啊，就是快速的发展，快速的补偿。那么我们把这个当做了一个优点。但是如果大家站在局外角度来看看世界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局外的很有意思，就是新加坡人啊，新加坡人其实看中国、看美国、看香港。他就平衡很多，他的视角非常的平衡，不像我们，我们就算是在香港，我们可能看中国、美国都不能做到完全的平衡，但是你新加坡人就非常的平衡，啊，所以就像反过来讲，像我们现在要去理解，非洲的某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可能想都不要去想它，不要去理解它。那么在很多内地人眼里，香港就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啊，我不理解它，但是我让用我的思维去理解它。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矛盾，大量的误解啊，大量的这个，所以刚才讲到这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你以香港自身的这个发展速度，它其实跟绝大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城市它的建设速度其实是一样的啊，它你说它很慢，别的国家也是这样慢，反而呢是我们比较快的，是比较特殊。好，那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呢感觉到呢，就是发展太慢呢，如果你跟比方说韩国去比，似乎有点太慢啊，可能比台湾好一点，可能跟新加坡差不多，但是至少跟韩国比呢，给大家感觉呢，香港还是有压力。特别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回归这么多年啊，香港最核心的矛盾其实就是经济速度放缓了啊。香港人民心目中最大的愿望，不是要打倒发展商，也不是说要缩小贫富差距啊，他们核心的愿望就是经济要好，就是大家都有工作啊，只要我努力。我哪怕现在收入低，将来会变好，他们就满意。那么由于呢，这一点呢，在过去这些年啊，就是这个党派之间啊，为了这个事情的争论啊，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个角度啊。比方说这边的泛民反动派啊，在我们现在内地人眼里呢，觉得这些人都是坏得不行的。但是坦率讲呢，在香港人心目中呢 ,60% 的人觉得这些反动派啊，实际上是在为他们争取利益啊，因为这些人呢，说实话呢，的确呢，就是在过去这些年呢，把政府做得很差的很多事情呢，确实他们都挖掘出来了。这里面例子太多了啊，我就不细细展开讲。那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立法机构的这种内部的矛盾，政治上的纠纷，加上这个香港政府里面的这些公务员啊，他们还有高级官员啊，整个他们的思维模式呢，都不是我们内地这种思维模式啊，所以呢，就使得这个经济发展这些年很慢，就导致了很多问题。那么过去特首呢，几任特首呢，也都在想办法啊，特别是这个梁振英和现在的这个林郑月娥，但他们想办法归想办法啊，基本上呢，还是不愿意呢去碰这个北边的这个新界的这个土地啊，因为新界呢，首先呢，它是离市区太远，啊，就是很多人呢住在新界呢，只是因为那边呢稍微便宜一点啊，其实怎么说呢？沿着这个我们说这个深圳河两岸啊，深圳那边罗湖、福田那边的房价远远高于香港这一边新界这边的房价啊，就香港这边也不便宜，但是呢，毕竟呢，它比深圳这边呢要便宜很，要差不多便宜一倍吧。啊，这么说要便宜一倍啊。那么大家住在那边呢，实际上呢是要到市区来工作，所以早上呢他们要很早起来，很早坐地铁过来，基本上还是比较方便，一个小时都可以到市区。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那边的工作呢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啊，工作比较少。说到这里呢，大家就知道中国内地是怎么发展啊？内地发展的话很简单，就是说我先找一块土地出来，我建一个新区。那么为了这个新区呢，我要把这个基础设施啊，水啊，电啊，公路啊，桥梁我都给它搭好啊。政府很主动的做这件事情，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我把这个房地产商叫过来，把这个城市都建好啊。先一开始是鬼城，但是慢慢的呢，就是吸引其他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城镇化啊，大家到这里来，这是大陆的做法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基建先行，然后呢，人呢再来。都可以，经济再来都可以，像浦东啊、陆家嘴啊，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在香港呢，它是反过来的，它呢，整个的政府是个小政府啊，所以它做的事情呢是有限的，它必须要这里有人，它才开始呢往这里通路啊，通交通啊， 让大家很便利的呢到市区去工作。那么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呢，就导致了刚才说的啊，就是由于政府不去做这个基建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新建有大量的土地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虽然这里便宜一点，但是我来这里居住，环境可能也一般，然后到市区上班呢也每天来回路上要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这个矛盾呢就长期存在啊，由于政府不作为啊，导致了这个深圳这边的靠近深圳这一边的发展呢就是非常的落后，非常的缓慢啊。但是呢包括像香港人比方说以前把这个叫做什么殡仪馆啊，就是火葬场建到这个罗湖的这个边上，那么这个法律呢后来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就去年啊就是引起了深圳那边的很强烈的反感，这是11年通过的一个决议。今年这件事情闹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内地一片所有的人啊都说香港人太坏了啊，这个太对深圳太坏了啊，就是说这种思想那个。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你要换位思考啊，你换位思考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在香港这个立法会，它的这个争议啊，不停的每天都在吵架。几乎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呢是大家同时接受的。那么这个协议他们当时把它建在深圳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因为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坟场啊，就是很多年前50年代就已经是了。那么再加上呢就是香港市区内有大量的这个火葬场，大量的坟场，所以香港这边呢他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做这个决定的。啊，那么当然的确是没有考虑深圳那边的一些东西，但反过来讲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当内地人批评香港的时候呢，他也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他也没有想过别的，有他的想法。好，那么这些特首呢就是说也知道这些问题啊，他们也想去发展经济，也想去改造，或者说也想找到土地啊让大家来居住。那么最近这两个特首呢相对比较这个有为一些啊，虽然说现在可能内地人一讲起现在的这个特区政府，可能还是对他们觉得很糟糕，但是我想说呢，就是不同的行业呢，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拿我们来讲，我们其实跟政府呢关系不是很密切，就没有那么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哪个政府哪个特首好一些。但是你比方说拿这个创科来讲啊，就是这些科学家来讲，那么科学家，我上次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很意外的啊，我也很意外，他们说现在这个政府特别好。啊，因为前面这些政府呢都不给他们钱啊，而这个政府呢现在的这个林郑月娥呢给他们呢很多钱啊，让他们去发展这个创新科技。他们又讲到一件事情，他们说以前的这个特首啊口上呢是说关心我们科学家关心创新科技，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派过来做这个比方说科学署或者是科学院的院长的这些人呢通常都不是科学家，而是呢一些完全外行啊，所以这个现象其实跟国内是没有区别的。那但是他有的时候派过来的人呢让他们感觉会受到侮辱。比方说曾经把这个香港处理这个废物垃圾的这样的一个署长派到科学院当他们的院长。啊，所以呢同样的一个政府，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去评价他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们内地人看香港的时候呢好像众口一词啊，好像都是同样的一个观点。那实际上的这个世界本身的很多元啊，很不一样，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那终于呢就是这几年啊就是荒废下来，终于呢这个我们说大乱大治吧啊，现在是大乱大治的时代啊，整个香港呢现在社会已经平静下来啊，基本上呢大家呢不再为政治上的事情呢再去吵，因为政治的这个反动派已经完全的连根拔起了啊，基本上我可以这么形容吧。那么不服从的人呢基本上都走了，都离开了啊，所以但是民间呢现在并不是说就完全就没有这个那个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吧。总之呢就是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大家想的就是说哎，我们先还是把经济搞好，每个人呢让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职业发展呢更稳定，所以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终于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国家的大湾区的计划呢也有新的推进啊，前海的这个发展方案，还有这个横琴的发展方案，那么香港呢也集体直追。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施政纲领呢就规划了一个未来25年啊，其实就是没有明确说出来说20多年，因为明年是25周年回归，那么2047年呢是回归50年，所以这一次的规划呢相当于是 规划了未来呢25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全香港的一个发展，那么叫双都会区，核心呢就是南边呢就是金融啊，然后呢北边呢是创新科技，就是把新界北边大概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呢要慢慢利用起来发展起来啊，创造工作，创造建设住房，那么和这个传统的金融啊来并肩作战啊，那么这样发展，那这是一种说法，政府的说法呢也叫南金融北创科，但是呢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其实香港的南边还是有很多岛啊，这些岛呢其实也可以发展起来，那么这些岛呢可以做一些填海，将来呢把市区内啊市区内的一些这种码头啊港口啊这些物流啊慢慢的呢搬到这个南边去，搬到这些南边的岛上去啊，包括以前提到的这个珠海的这个桂山岛啊，把这些搬到这边以后呢，使得南边呢成为物流中心，腾出来的市区内腾出来这些土地呢就可以盖房子了啊，那么中间呢就是金融啊，中间就是这个核心的金融，那么北边呢依然是创新科技，那么金融这一块呢就不用我再多讲了，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也相对比较了解，那么北边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跟深圳靠近的这个地方呢，目前来讲呢它的确呢只是有一些市镇啊，比方说罗湖这边啊，落马洲这边，还有这边深圳湾这边呢就是屯门啊元朗啊这些，基本上呢是居住为主啊，工作的啊这边呢就是基本上居住为主啊，工作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太多，口岸经济它也没怎么发展起来，那未来的话呢其实就围绕着这边呢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建设啊，包括深圳那边呢他们其实呢也是非常看重香港这边的这个开发啊，这个大量的土地一旦开发起来和深圳呢形成一个互动，那么深圳最大的短板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这个基础研究啊，在深圳的话群里可能应该有深圳的朋友啊，我在深圳的朋友呢其实我九二我同系的在深圳的也不多啊，我在深圳的同学大概只有五到六个人吧啊，那么他们呢最头疼的就是深圳的这个中学不好啊，高中很少，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大学也很少，那么最近有一个新闻事件嘛，就是很多海外的博士回到深圳中学当老师，那么有的人的大部分的看法觉得这个是大材小用啊，但站在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理解上面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啊，包括在北京其实很多名牌的博士大学的博士他也愿意到中学去当老师啊，所以深圳这边呢其实就这些年的发展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啊华为啊或者是腾讯啊，他们的确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啊，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工程师的红利啊，有自己的这个勤奋啊996啊，但是整体上来讲呢，我们觉得整个互联网的红利啊现在呢已经严重的内卷，其实整个互联网这几年的增量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啊，内卷啊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新的突破呢还是要来自于基础科学，那么在基础科学上面呢香港还是有它的厉害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也不用展开去讲，像平时很多时候有一些国内的客户经常问我，就是说孩子要来上学啊，一般会给国内的比方说最好的几个学校然后香港这边的学校以及呢美国的学校进行这个对比，我觉得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啊，就是具体的专业做具体的分析，并不是说一定是美国的更好或者是一定是香港的更好，不一定的，现在国内也那个很多好学校也很厉害，但是总体上来讲呢，香港这边我观察到的情况呢就是大学教授呢基本上是非常了解前沿的啊，然后非常认真的在教书啊，然后呢基本上呢就是学生的实习的机会呢要远远多于内地，香港这边的一个学期是很短的啊，学生其实大部分时间怎么说呢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在港大一门课应该就是36个小时就讲完了啊，在国内的话应该是54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时间上的差异呢其实就是学生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实习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大学教的东西啊往往比较落后了，就是落后于实践，尤其是这种商业啊这些方面的课程严重的落后于实践，所以学生呢其实出来实习以后再回到学校里去学他想学的东西呢，我个人觉得效果会更好 啊，当然呢，在基础科学上面呢，香港这边呢，其实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呢，还是不错的啊。相对国内来讲，当然现在国内深圳那边有南方科技大学啊，国内还有很多其他的科技也是非常强的。这总体上来讲呢，深圳呢还是非常看重香港这边的资源，所以呢，深圳呢就拨出很多土地啊，希望香港的一些大学呢到深圳去办分校。那么目前呢，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很积极在进行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呢，是会慢慢源源不断的培养新的人才出来。这些人才呢，将来呢，愿意回到香港或者是在深圳大湾区工作，我觉得这个互动啊，这次政府呢，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他要去改变过去限制经济发展的一些落后的一些法律条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这里特别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理解一下啊。比方说大家最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港有大量的土地，香港的发展商在新界有大量的农业的土地农地啊，然后呢他们呢把这个地啊囤在那里啊，就是我不盖房子，我让这个地来升值啊，升值到将来的话呢我就可以赚很多钱。这是内地人对香港发展商的负面印象一个非常集中的表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观点是绝对错的。啊，这是错得一塌糊涂的。啊，香港的农业地呢是非常便宜的。啊，每平方尺只要500块钱，任何人都可以去买。啊，就我们每个人想去那边买块地，你可以买块地了。反而在国内，大家有时候说要想去买块农业地，其实很难的。那么在香港呢，这些土地呢是被人为的划分为农业用地、工业用地、住宅用地，这个国内也比较像啊。但是当年呢做这个划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英国人。那么当年来的时候，这个地呢，当时香港还是农业社会，对吧？基本上制造业还是慢慢起步，所以把大量的土地呢都被划为农业用地。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没有农业了，那么这些地还是农业用地，显然就没有与时俱进，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他是英国人呢又留下的法律，就说假如你要把这块地变成住宅用地的话呢，你就要去补地价，那么这个地价呢，它是以7年之内的新房的价格来定这个价。好，那大家想想，你如果是个发展商，你当年买了这个地，你当然是希望它变成住宅用地，但是同时你希望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地啊，这个价格啊，应该是跟这个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是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就是我去盖房我可以赚到钱。但是由于这几年啊，这个房价上涨得太快啊，如果你按现在的这个房价去补这个地价，同时呢，你又知道呢，就是这边的还有很严格的这个环境保护的一些条例啊，开发又很慢啊，然后还有就是容积率又会有很多很多过去的限制啊，那么最后你算账算下来，你发现你是不划算的啊。同时呢，政府呢又不会为你去建基础设施配套，就导致了现在呢就是一个僵局。啊，所以过去国内认为的所谓的这种囤地的思想呢，实际上是的确也有一些发展商在内地采取了这种策略，但是他在内地他实际上买下来的就是住宅用地，他并不是农业用地啊。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国内的一些执法不严，导致了大家对他们留下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在香港呢是另外一个状况。那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错误的说法，关于囤地呢。囤地实际上是假设你知道将来的土地价格会一直上涨，那么你才会囤地。否则的话呢，从财务的角度来讲呢，是没有人愿意去这样做的。啊，从财务的角度来讲，我就是要盈亏平衡。我不知道将来的土地是价格是高还是低，或者将来的住宅会不会一个大的一个 crash， 房价暴跌，对吧？所以所有的这个从项目管理上来讲呢，都是我以一个合理的成本价，在我可预见的一个未来，比方说未来的3到5年甚至10年，我可以把这个一个合理的利润。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把这块地囤上10年，囤上20年，然后我谁，你想你囤那么长时间，你哪知道将来的房价是涨还是跌呢？特别是03年有一次暴跌啊，香港房价从97年跌了68%。那么这些地很多地是在97年之前拿的。好，那么这一次呢要建设双都会区呢，在北边呢建这个北部都会区呢，就必然呢要把刚才说的这些土地啊把它活化起来。那么这里面呢就会进行很多方面的这个法律条文的修改，比方说要把这个补地价可能呢就不能够以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新房的这个房价来 来制定它的价格，可能要以这种相对旧的房子的这个价格，相对低一点的价格呢，来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地价的一个价格。再就是呢，这个容积率呢，可能要相对的放开。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新建呢有一个叫做丁权的问题啊，大家如果看过电影那个《窃听风暴三》。可能有一点了解，但这个丁权呢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讲呢，就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呢，农民呢都拥有土地，你的孩子也可以有一块土地啊，就是分给你的土地。那么这个权利呢是从清朝政府一直给到这个新界的这个农业的这些地主也好，或者说居民也好的一个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呢，到了这个97年回归之后呢，作为一个妥协条款列入到了基本法，也就是说它传统的这种住在新界的这种男孩子生下来他就可以获得700尺的一块地，盖三层的房子。那么这个呢也导致了新界的土地呢高度的分散，加上呢这里面的这个利益巨大啊，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套丁的一种行为啊，就是很多人他的这个生下来的孩子早就不在香港了，他早就住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拥有这个权利，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去把他的权利买下来，通过法律上面的一些流程啊，使得很多人呢就是可以拿到一块地，免费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市区的这些我们说非原住居民啊，要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收入去买房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那么过去呢，这个特区政府呢也是对这个呢也是不敢去动刀子的，包括在新界有一些大的这个政协的这些人啊，很多有权力的人啊，他们其实在土地上面呢也不能说完全非法，他还是走了法律流程。比方说这个地你们家生下来有一块地，对吧，但是你现在想把它卖给我，那我是可以买的，对吧，这个是可以交易，是可以进行的。那么当这些有一些这种不是那么看上去合法的，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违法的一些，这里面肯定会发生，对吧，把这些案子拿到香港政府去告的话，到法院去告的话呢，法院他们都不受理的啊，有的时候都不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导致了大量的矛盾。而这一次呢，香港政府的这么大的一个规划呢，应该呢会去触及到这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就将来这个所谓的20年或者25年啊，建立一个300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都会区啊，那么这个呢就要对土地进行很多的这个整合，政府可能会利用他的权利收回一些土地啊，当然收回土地他要去赔偿的，他要去购买啊，要购买。那么我相信呢，就是整个这个法律条文的修改会使得未来香港的这个建设速度呢会相对的比较快。今天我们如果用旧眼光看香港的发展速度，比方说西九龙启德20年好像没什么变化，那么我觉得用这样的思维去看香港新界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觉得将来这边发展的速度呢可能会有一个慢慢加速的过程啊，可能而且当你真正的把这个住房的价格啊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啊，然后同时创造大量的就业的工作的话，大家愿意居住到这个地方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矛盾啊就慢慢的化解了。而对于那些新界拥有土地的那些原住居民呢，如果你给予他合理的赔偿，那么他也是愿意的。过去的法律过去也不叫法律啊，过去是他们这些所谓的很多地主啊，或者说这个居民啊，他们每个家族呢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家规，比方说要100%的家庭成员同意才能把一些地卖给政府或者卖给发展商。那么现在可能他们都愿意把这个100%修改啊，改成80%或者70%。这里特别要说到一点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新界的原居民有这么大的权利呢？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当年很多人都是宋朝从那个杭州那边逃难过来的啊，所以呢他们呢都拥有一个就是共同侍奉的一个人呢叫文天祥啊，所以文天祥呢又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族英雄，对吧，所以他们呢有这么一个保护神保护他们啊，这个就是说远了，但是跟这些都有关系啊，很多今天我们看到现象都是历史一个演化过来的。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未来的这个3到5年可能呢这个变化还不会太明显，但是呢可能 到了五年以后，7年8年，可能会看到一个加速的一个建设过程。那么这个大家都如果都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话呢，那它就自然而然会发生。那么所以说了这么久呢，我就觉得简单讲一下呢，就是我觉得内地的朋友呢，明年的话一定是有机会来香港来的，因为明年是25周年回归庆典。最近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员呢放出来的这个风呢是说12月份可能就会通关啊，之前我们讲的是要到明年3月份冬奥会以后啊，现在呢可能在12月份呢就会对商界进行通关了啊。那么我觉得呢为明年的话呢一定会有更大这个幅度的这个通关。我还是希望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群里的朋友啊，都是北大的精英啊，北大的同学，大家下一次来香港，有机会来香港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了解他的话呢，你最好是忘掉原来的一些，抛开一些成见啊，来这里呢去多看多感受多观察。像我来了13年，我也不敢说我现在今天讲的大家一定同意，甚至在群里面也有香港的朋友，他们可能也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个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我自己去思考去观察去提炼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相信所有的人呢都希望香港和内地呢靠得更近然后呢这个大湾区呢能够发展得更好，能在这里呢能够创造更好的大学，更多的这个就业的环境更多的工作，然后将来呢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这个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往来，然后香港的金融中心啊，这些问题呢都离今天的话题有点远了，我就不细讲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一定要以相对长远的视角来看待一个城市的或者一个国家的发展。短期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如果把时间放长，比方说20年后，可能香港过去20年的确是发展的比较慢一点但是相对韩国慢一点，相对内地慢一点，相对其他地方可能并不慢。它每年大概还有2%的增长，那比日本要好很多，跟美国也差不多，对吧？那么但是我们要往前看20年30年的话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过去20年25年的这个很多教训呢可能会被吸取然后呢未来的这个20多年时间呢，整个亚洲包括内地经过很痛苦的一个经济调整凤凰涅槃之后呢，我相信整个亚洲时代亚洲经济占全球的这个比重呢相对来讲呢会比今天的1/3更高，可能会达到比方说40%甚至如果时间拉长一点可能会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我们跟我们中国人相关的这些城市香港深圳广州沿海的这些城市，北京上海还有内地的很多城市呢，我相信呢都会迎来一个很美好的明天。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呢，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可能是20年后我们都退休了，我们也老了，但是我相信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的下一代来讲呢，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灿烂的一个明天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晚上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收听。